好，我们接着哈，看一下这补充的这边，也是注脚264刮胡一的内容了哈。我们看一下这边一下哈，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人正思者哈，就是对这三个所缘境相啊境界呢，去观察，尽所有性，而且一切法的自性。那进一步呢，就是一样对这三个境界，哦，这三个境界就是刚刚所说的哈，进行所缘，哦，五庭心观，善巧所缘，哦，就是蕴处界，哦，对蕴处界，它对治的就是，哦，可能对有我执，哦，对因，哦，不正确的了解，哦，处善巧就是对治缘，哦。这个在瑜伽师地论，它事实上因缘，它是广泛的说明哦。有部就是什么六因四缘五果哦，可是瑜伽师地论就很多了。那经过所缘，就是从世间道出世间道哦，这个禅修的过程呢哈。从世间道的话，就是观六行观嘛哈，观下地的苦出障，上帝的精妙理。那出世间呢，就直接观四谛的形象。好，我们接着看最极思者。我们刚刚有说最极就是顶端啊，到达极致嘛，就在进一步的思者啊，以彼所缘境界呢，哈，最极思者如所有性。那如所有性就是真如性啊，真如就是空性啊，空性啊，观察一切法的共相。刚刚是一切法的自相嘛，每个法有每个法的特征。那接着是周遍寻思，一样是对那个境界呢，哈。那这边还有跟会啊句型有分别作意。那取彼相状哦，周遍哦，全面的寻思的哈，思考观察了哈。寻思也是属于啊思维观察。那周遍视察呢，就是对他的所缘境呢，哦，审谛推求周遍视察。那像这几个语词，个人觉得也是很相近的，可能再进一步的去观察哦。那推求啊，推求也有这种，观察啊，审谛也有观察的意思。好，那。在瓜佛山哦，更正哦，瓜佛寺就是延培法师的《解深密经》语体式哦，有提到哦，他这样的解释，实际上也是跟那个瑜伽师地论相近的了哈。正思者就是诸法的尽所有性嘛，哦，一切法的自相哦。那它的内容就是尽行善巧，尽我所缘。我们刚刚有说，那基本上是差不多那。我们接着看了哈，刚刚那经文有说嘛，周遍寻思，周遍视察，若忍若乐，若慧若见若观哦。那忍就是认可哦，与所观形象得到一个坚强的认识哦，一种认知。乐就是欲乐哈，升起好乐心，希望如实获得。慧呢是检择哦，普遍的寻求思维。见呢是推求，推求实际上就是有寻求探索的意思，所以它解释进一步的审慎的推求，观就是思察、思维观察。好，好，接着这我们请看为讲义的85啊，那讲的就是注脚264的内容，注脚264啊，就是对观呢，啊，在瑜伽师地论有讲的比较详细啊。那简单的说呢，就是观察哈，对所缘哈，不管你的所缘是什么，去观察哈，去观察法的自相，乃至观察法的共相。那法的共相呢，就是这边所说的中观的哈，就真实的观察这种深意观。好，接着我们看讲义85页哈，我们讲完中观，讲完观哈，中观就是观察法的实相嘛哈。那观也是观有共世间哦，共世间就是世俗的观察，还有生意的呢。那一般我们接着要讲一般人的心识的作用哈。 那一般人的心智作用呢，事实上我们很难去真的去看到法的实相，或者是观察法的实相了。一般都是会随着世俗的言说案例的，就是一般知识常识学校教育教导我们什么我们就学习什么了。所以导师这边又进步说，不要说常识，甚至是科学哲学，科学哲学就是比较严密的这种精密的求真的，那他们也是依据一些先假定一些原理，那认为自明的东西，那自明在注脚的266呢，就是自己认为很清楚的，就是我们都很清楚的，所以他就是用一些假定推论来证实，从来没有办法不存成见，成见就是自信见的，这个很难啊，我们自信见就是我们本来认为都是有的嘛，我们不太可能去一睡起来认为说世间都是无常，道理上可以啊，我们看到都是常，所以常说导师在佛法概论有说嘛，无明相应处嘛，无明因为我们有根本的无明，我们看到的世间都是有的，我们接触到的，所以肚子会饿还是要吃东西嘛，所以这种很难啊，所以从小到大被教育都是要去有个目标，人生要有目标嘛，人生要有目标，人生要好好读书，所以要有目标嘛，好好读书以后赚大钱，或者找到好的工作，没有也可以嫁个好人，娶个好太太，这样子少奋斗的几十二十年这样，所以教育上就是如此啦，所以我们没办法不欲存成见，这种自信见。不管接着看齁，直接从现事情的，从一般说什么，从现象去观察本质嘛齁，从事情的现象发生的现象观察它的本质。可是我们用观察是用怎么观察？用科学或是实证主义，基本上就是观察一个现象，那就会提出，诶，为什么会这样子嘛？那就会假设，那去实验，最后实验的结果会变成一个学说。那这学说确定没办法跟动，就变成一个定律，就像万有引力这种定律，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这种观察而推论出来万有因。所以我们一般是没办法啦，这种自信见的缘故，没办法去直接看到事情的真相。就算现在这种精致，导致用精致的这种严密而得到结果的科学或是哲学都是如此，都是没办法可以推论。所以再接着看86页，所以只能在相对的世间，相对的世界当中呢，去寻求相对的真实，相对的真实，而不能测见事情的或是事物的真实性，因为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也因此没办法彻底的解脱了。就算科技带来给我们很多的方便，可是有很多时候用科技的方便没办法解决我们内心的烦恼了，就是电视那么多台，到底要看哪一台？真的是看了什么台，你也心也不安嘛。手机那么方便，或者现在有那个 FaceTime， 就是那种讯，那什么 FaceTime 什么，可以视讯呐，可以视讯，好像离你很远的亲人都可以看得到。可是你也发现，很多时候可能就是靠有这样的电子产品来跟家人跟朋友互动， 所以到现在到餐厅啊，或者比较公共场所，有时候很安静，并不是大家都很静啊，大家可能都是在玩自己的手机，所以这种科技的方便，这种根本的问题啊，烦恼内心的空虚，事实上没办法取代。我们有时候感觉上时间过很快嘛，你用个手机啊，传个 LINE， 看个 Facebook， 一下子就过了。可是只是我们把时间取代掉，我们把跟家人共处的时间，跟家人互动对话的时间，用手机用这些电子产品取代掉而已。事实上根本呢，本质上还是没有改变什么，就是我们内心的空虚无助，甚至濒死的时候，濒临死亡的时候，等待死亡，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死，事实上也是一种痛苦了，就是我们心无没办法安住，没有办法依靠的时候，等待死亡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好，那我们接着看看这哈。那只有佛呢，我们看86页，就是佛他真正的解脱，那将他的解脱的境界呢跟我们分享，那教导我们依着他的步，教他指导而解脱。那佛是怎么解脱呢？是让他是从观察事事物物的缘起依存，缘起依存强调的是什么？事实上讲的就是无我了，无自信。所以如果我就是可以主宰意嘛，如果是我就不用依靠其他的因缘，自己就可以存在。这种事事物物的依存性，这个讲的就是无我了。可以发现呢，事物是矛盾对立，从此可以了知或者看透事物的本质。那这样子的观察是不同一般的思维方式啊，就像我们所讲的，用科学或者实证主义嘛，先提出假设，再去证实，最后成为学说乃至定律。佛呢，或者觉者，并不是如此，他直接去看到事物的本质，就是一切法无自性的道理。那这样的观察就是所谓的深意观或者真实观了。那刚刚开始修学的时候呢，虽然我们还是跟一般众生一样，都是用虚妄分别式去看待或是去了知嘛，可是我们知道这个道理，虽然我们真没有办法真的亲身体验到所谓的无常，可是我们知道无常无我的道理，我们的思维方式就不同一般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或是这样子的分别观察是随顺于生意的，所以它可以导向我们去最后可以亲证所谓的诸法实相。这我们之前也常讲，从家行位到见到位嘛，真的升起的无分别智，看到诸法实相这个没有问题。可是怎么有办法升起无分别智呢？并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去听，什么不用去看，不用分别。佛教讲的无分别并不是什么都不用区别，红绿灯也不用，坏人好人都不用去分，并不是啊。就是这边所讲的，我们要去观察这种法的无常无我这种道理，去观察，这样的观察虽然是还是属于世俗的有漏观察，可是还是顺于生意的。那所以我们接着看呢，老师讲嘛，有了这个独到的不共世间的观慧，这边的观慧就是观察嘛，有漏的分别慧了，所以人不落于世间常情，一般人的想法，破破两边直入真理，能契合绝对的真实，而最后可以了脱生死。这样的观察呢，或者这样的心境是不同一般的甚深观呢，那说然呢，这个很难说然跟容易的，那这边导师讲，就像科技多么发达，像人类多么聪明，可以从其他的星球或者从 太啊，地球到月球，从月球再回来，一样还是没办法解脱这种根本的问题，没办法断烦恼，因为这样的聪明，并不是佛家所讲的智慧嘛。你说容易呢？像七岁的均陀沙弥，或是周利盘罗伽，他们都有办法这样子去提证诸法的实相，断烦恼。从一般的世俗心境来说，没办法体悟这种甚深的道理来说，是甚深最甚深的。一般说缘起甚深嘛，那什么是更甚深？就是体会到缘起法这种无自性，缘起法空的道理是更甚深。那这边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或者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为什么导师讲的这种缘起法是矛盾对立，有看到吗？就是我们刚刚所讲，佛是从事事物物的缘起依存发现事物的矛盾对立。我们看一下注脚的268，那缘起法他讲的缘起的理则嘛，我们一般讲缘起的理则 有哪两个理则？缘起是什么？十二因缘我们就讲无明嘛，可是它的理则是什么？缘起的理则是什么？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嘛。那另外一个理则，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一个是流转，一个还灭。所以缘起法它的道理本身具有两个，一个是流转，一个是还灭嘛。那所以这样讲是让说明所以这边的矛盾对立讲的就是他的无自性了。我们看一下瓜符一，瓜符一注脚268，瓜符一中观论颂讲记里面提到，以为什么都空了，什么都不能建立，可是空呢是依缘起的矛盾相待性而开示的生意。那这个生意是什么？唯有空才能相依相待，缘起相应嘛，才能善巧的安立一切。所以中论说，一有空一故，一切法皆成。瓜符二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流转跟幻灭的。所以这边的矛盾是这样讲的，就是它的无自性。我们看一下这边一下，在一样是中观论颂讲记有提到，缘起是无自性而有矛盾的，在不同的心境中注意缘起法的某一点，即可以随感见而不同。就像我们看排得很整齐是很美的，可是整齐相对来说就是呆板嘛，就没有对啊，呆整齐某个程度来说就是呆板，没有变化嘛。那不整齐是杂乱的，但是不整齐也是可以很可疑啊，等于说不整齐这种调和也是有它的活泼性啊。那这个有点类似导师在变法法性论讲记，就是花一集第一册所提到，就我们对这种苦乐的这种情绪上的感受，它是没有固定的。所以刚这边讲嘛，缘起是什么？无自性而有矛盾。这讲的矛盾，实际上就讲，你说有跟无，水火不容嘛，是有的就是有嘛，无就是无，怎么会是好像可有可无？那讲就是那无自性啊。那我们对苦乐的感受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感到痛苦，别人不见得感到痛苦了。那导师这边举的八月中秋月亮圆满，就月圆的时候呢，大家去欣赏月，可是有人看到很欢喜，可是有人看到却很伤心，会有这种感受吗？应该会有，就是如果你家人团聚那觉得很欢喜嘛，可是如果你一个人在外地打拼工作，离乡背井，那时候就觉得很孤独，可能就有伤心。乃至你今年团聚的时候家人少一个，多多少少也会有这种 伤感了哈。所以缘起讲的就是无自性，那为什么讲无自性？就讲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缘起呢就是条件而成的。虽然同样的可能相同的差不多一样的因素环境，可是你的感受会随着其他原因而改变嘛。就像这边所讲的一样，是看到月圆，有的人感受是不一样的。太阳也是如此的，我们说 夏天太阳是很热，对不对？夏天的太阳很热嘛，不喜欢太阳。冬天的太阳怎样？很温暖。可是你没有待过那个高纬度的吗？高纬度的冬天，像大陆的比较靠北的东北的美国那边，冬天看到太阳，诶，你会被它，就是如果你没有待过高纬度的国家，你会被它那种太阳蒙蔽啊，欺骗。为什么？在外面很冷呢，你想说诶，冬天的太阳应该很温暖，可是你去外面哦，冷得要死，因为里面都有暖气啊，里面有暖气，所以你会觉得外面应该也很温暖，可是你到外面才知道外面更冷，而且是非常的冷。所以这种感受啊，它不一定了。所以就举个例，就这边所讲的月亮或是太阳，我们对它的感受也是不是固定的。所以缘起的矛盾性，缘起的对立，讲的就是缘起的无自性，它本身呢就是会改变的，它不是固定不变嘛。缘起就是无自性，那无自性就是空嘛。所以我们回过来这边所讲的，刚刚在86页本文这边所讲，约世俗心境，就科判心事的上面那一行，约世俗心境不能契入而说，称为甚深最甚深嘛。那一般说甚深，缘起法甚深，亦复甚深，亦复甚深讲就是缘起法的无自性，缘起法的空了。好，我们接着看解说。龙树菩萨他做中论嘛，他导师认为他开示，而且圆满的开示中道正观的。我们刚刚讲中道或是正观，中道就是真实法，正观就是观察真实法。是求解脱的部分嘛。那相对来说啦，瑜伽大圣师他就是瑜伽师地论，他把它做十三种中道观。导师认为好像中观家的比较，就是龙树菩萨的中论比较精要啦，精简扼要。好。那我们看一开始讲了很多内容，讲中观正观，那现在讲一开始我们念的那个经文。所以要学习呢，就佛就跟迦叶讲，菩萨如果要学这个宝积经这个法门呢，就应该常常的修习正观诸法。所以宝积法门不但是广大正行，就是修广大正行有积极福智之量之外，更重要的要有这些资粮之后，才有办法去甚深中观。中观就是观真实法。那对于一切法的分析呢，我们请看87页，在般若经里面列举种种的一切法，从五蕴到佛的无上菩提。那这样的是总的说或是别说了，就是观察一切法，常修习正观一切法。那到底什么是正观呢？就是要真实的思维诸法。那意思就是呢，思者嘛，就是思维觉者，或是巡视一切法的究竟真实，就是正观。那这个是迦行位菩萨应该要修学的。那我们先看一下注脚271呢，在般若经里面有提到一切法，就是善法不善法，计法无计法。计法就是可以计别它善或恶嘛，无计法就是不能计别善或恶。那四法出世法，这就是导师刚在引文说的，引文说的从五蕴到佛菩提。那个有兴趣就是一样是在这个 般若经卷是这个后面他会讲什么是世间法，什么是出世间法。世间法有五蕴啊，六处、十八界、四禅、四无色定等等啊。那出世间法有像三十七道品、六度、十八空、佛实力、佛的无上菩提等等啊。这个一样在卷四后面他就会诠释啊。那接着看一下注脚的272，瓜佛一是巡视，以前的翻译叫做觉观啊，就是思慧为性的粗细分别啊，思慧啊，观察对法做粗细的分别啊，观察了。那我们看一下瓜佛二啊。佛法的现观与外道的不同是正觉，特别重视理智，是通过理智的思者思维觉者，在未入现观前，现观就是直接的体验，直接的体验，那一定会，所以还没有到直接体验之前，一定会经过多闻寻思视察见者种种阶段，这些阶段可以合称为思者了。那思者是纯理智的观察，在思者中得到一种正确的概念后，在诚信意志集中去审地观察，达到现观。诚信意志集中等于跟定相应嘛，达到现观了。那在这之前呢，我们看一下那个好了，看一下前面这一个，请看一下，请翻回来85页这边，看一下注脚的265。导师在《学佛三要会学概要》里面提到，就是会智慧的慧，还有观察这个观呢，两个意思。那慧呢是以检择为性，检择呢就是检别抉择啦，就是分别的意思。检跟择，导师在大圣广五蕴论里面提到，检跟择基本上是相近的意思，就是有分别抉择的意思。好，检择为性嘛，那约作用了作用来立它的名称，约作用立名。所以这个检择为性是慧的体，在初学的阶段称为观。那学者初时所修的慧，没用观的名称代表，就是刚开始叫观，等到观行成就称为慧。观行成就，其实慧跟观体意本一，就是它的体还有它的意识呢，就是一的，通前通后通后，只是约修行的久长久，或是暂时，或是深或浅，来做偏胜的区分而已的。等于说一开始叫观，那后来叫慧的。那修习观慧对于所观境界不仅求其明了知道，而且更要能够引发推究抉择寻思等功用。所以等于说这个就是刚我们所讲就是最急思则周遍寻思周遍视察这种作用。那原世俗的事项是如此，就算是原圣意的境界，也是要依着寻思抉择等去引发体会，得诸法毕竟空性。因为唯有这样子的思察、思维、观察、检择，才是观慧的特性。所以我们刚也有提到了，就是说，你要得到这种无分别智，无分别智，无漏的无分别智。一开始前面还是要借由闻思修，闻思修慧都是属于有漏的，属于佛教所讲的加行慧，加功用行，用佛教的方法。那这个方法还是要去 观察抉择分别，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无分别。那所以导师下两行就提到，修学佛法若一下手都不分别，以为由此得无分别，对一切的事理，事跟理，所以他讲的是两个方面，事就是事相。所以我们知道毕竟空，可是我们还是要修布施嘛，还是要真的去救助众生嘛。所以对一切事理不修检责寻思，他就永远没办法完成慧学，只是在修止或是修定的境界。这个我们之后会看到类似的概念，我们再来强调，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很蛮重要，因为佛教的语词无分别，这个让人家很容易感觉啦，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用区别，这个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好，我们接着来看，刚先标说嘛，标说什么是正观，什么是正观嘛，就是真实的思维诸法。那为什么要正观？就是要修习学习这个宝积经法门，宝积经法门就是正观或是真实思维诸法。那接着他开始要开始观了，就是先从我空观开始说了。我们请看87页，真实正观者，不观我人众生寿命是名中道真实正观。那中道事实上就是真实正观啦，所以这个中道真实正观，这如果你要，但我没有去查梵文啦，如果从它的意思可以去把它猜，中道就等于真实正观。那我们看的请看本文，思维真实的中观就是空观。那中论是很多论法，我到处就提到要观空了。那大圣除了强调众生空人空外，也强调法空了，所以就先对这两类我空法空做分别的思者思维观察。那接着解释众生的义名，这边有列四个义名，我是有情事的，就是有精神作用啦，情事精神作用。那法是特性的存在，特性的存在就是我们上次讲戒嘛，戒有它的通性特性。那法本身也是同样一个梵文字啊，就 dree 的那个是词的意思，就是有它的认识自性鬼神误解。所以它有特性，有它的特征，就每个法有它的特征，所以色法有色法的特征，执爱会变化，心法有它的特征。好，接着看，那这个法也是我所依我所有的，那约世俗的复合物，好像山河大地血肉筋骨都是我所依的法。一个是所依的气世间嘛，依着地，依着空气啊、水等等，这种自然、大自然这种气世间。那血肉筋骨就是我们这个色身嘛。那除了血肉筋骨，还有其他的像衣服、车子、田地、屋子等等，都是我摄取，甚至我受用的啦，所以就是我所有的。那约世俗的实法，就是世间所认为相对的真实来说，像有极微、有电子等等，就是我所依的。那依之显示有我的存在，就是说我在受用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根生以来这种非常难以去改变的那种观念。我吃的食物嘛，我穿的衣服，这个很真实的嘛，都是我在用的，我所支配，我可以用的，我可以控制的。好，现在接着要先观我空。那什么是我呢？ 那有种种的译名，在《般若经》有16种。那本经与《金刚经》一样，提到四个名称。我们看导师的诠释，88页，我是主宰意，就是自主的支配一切。每个人都希望可以自由做主嘛，自由做主，自己可以自由做主，而且还希望可以支配其他。导师这个讲得非常的贴切了。对我们的小孩或是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观念也是如此的，就是希望我们要怎样，或是我们希望我们小孩要怎样。所以我就是希望可以自主而且又支配其他，就直觉上有个自主可以支配他的自体，这个是根深蒂固的，很难去，没有那么容易去改变的。所以这我就是主宰意，简单的说，人呢，他不是约人类的人说，那是什么意思？这边是说他的思，用思维意来说了，就是有意识、精神活动、思维的主体。那人类的人是什么？人类的人啊，就是思维，从思维的主体来说了，所以他不，意思就是刚前面所讲的有精神的作用，有情事啊，所以他虽然身为人，可是他也包含了其他动物，只要有精神活动的都可以称为人了，他不是局限在人类这个人上面去说的。所以这个简单的说就是思维的主体啊。那众生呢，是不断受生死，等于说是轮回的主体，这个跟普特伽罗索取去这个意思是相近的。那命者或是作受者，就是一存一期生命的主体啊。那或许在有部会称为命根啊，命根体即是受嘛，命根体受卵是什么情况称为死嘛，就是没有受、没有卵、没有事，没有意识的时候，没有身体，没有温度，没有受，就起生命受结束。那他说受根体啊，受的体就是命根了哈。所以这些本来是有情的现象之一啊，有意志的，有思维作用，有生死死生，有寿命的延续。所以这个意志作用就是我嘛，思维就是人。那生死死生就是不断的受生死，轮回的主体，这个是众生。寿命的延续者就是命者。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导师这边的诠释可能跟般若经的看一下了。那我们看一下自论，自论讲16个比较跟我们相近的语词，像我呢，我他是说于五众五蕴中啊，他会升起我所种心的作用，或者心的执着，就称为我。那五众和合众生名为众生，那就跟这边众生语词一样了，语词一样，可是诠释上不太一样。那第三跟第四叫命根成就，所以称为命者或是受者。所以三跟四16个译名里面，他解释16个译名，可是三跟四是同样是命根成就，所以受者跟命者基本上是一样。人起重视，像如父生子称为生者，那可以哺育啊，可以有让孩子生长的因缘，就给他食物啊，给他衣服，这个叫养育啊。那五众是二入十八界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啊，有众数，有这么多的法的因缘叫众数了。他人是什么？行人法叫人。跟导师这边的也不太一样，行人法不是走路那个叫行人，就是他 一样像人一样可以怎样讲话说话，跟人一样的哈，就人做什么基本上就称为人哈，他的诠释也是也蛮就是这是论的诠释的哈。那手足能有所作哈，可以走路，可以拿东西，这个叫作者哈。力有能力，力能益他，就是叫别人做事情叫始作者嘛。那当然这边不见得是其他的人啦齁。有时候是我们之前所造的业力也会这样子始作者齁。那今生嘛齁，今生可能受苦受乐这个也算是齁。啊，这个第十一个就是人造后世罪福业齁，叫人起者。令他起后世罪福业叫时起者。哦，后生受福哦，受罪福果报，这叫受者哦。那令他人也是这个叫死受者，可以看到颜色，看到种种的色了，不见得是颜色的哈，形状、颜色等等叫见者啊。五识哦，可以知哦，知者哦。那接下来他这边有。另外的啦齁，就是第十五个跟第十六个有另外一个解释齁。那导师在波尔经讲记他也强调我就是主宰者嘛齁，这个一样。那人这边一样，他是用跟智论的一样的方式行人法齁，都一样行住坐卧吃的什么就跟人一样齁。啊，在解释众生的时候，他有分，感觉上有分的齁。因为现在说就是五众合合生，就是五蕴嘛齁，有精神物质，这个人，这个众生齁。那从三世来说，就是不断的生了又是十六生齁，这个跟普特伽罗齁，普特伽罗齁，这个意思一样啦齁，不断的受生者，所以这边老师感觉上有两个诠释啊，那受者一样啊。好，就看为这边啊，看为讲义八十八页这边哦，可以看得到这个人是思维的主体哦，就跟般若经的哦，应该说跟智论的诠释啊，不是有点稍微的不一样。好，那我讲完这四个，我人送生还有受命或是作者或做受者，我们来接着看解释经文的道理齁。那现在要观察说这样子这个主宰的是谁齁，思维的人思维是谁，那受生死的是谁，那受命的是谁，这些呢一般众生的世俗心境从来不曾彻底的了知的齁，或者彻见究竟齁，是从无始以来的习见嘛，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认为，这有一个我嘛齁，从小到大你不会认为说没有个我，甚至我们在介绍齁以前齁，我们以前怎样怎样，还是你认为是那个还是你嘛齁，可是我们从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外观上，哦，都有改变了，啊。可是我们认为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我嘛，哦。而现在我们来看嘛，哈，哦，这是无始以来的习见啊，想当然而的认为有一个自我啊，哦，思维的自体，而且是非有不可。所以我们要这样的观察，事实上不容易啊，这个跟我们有点是逆向操作吧，就是反体验，反我们一般的生活经验。一般这是一般人的观察，就是认为有个自我。那到了神学或是哲学家呢，神教徒或哲学家，他就会推论出来有一个微妙真常自在的神我，绝对的主体啦齁， 那这个我有可能是大我或是泛我。那其实上呢，这种真常本净的我是源自于无始以来的起见，那就是我执成为生死的根源。这边所讲的真实正观呢，就是要用种种的观门去观察众生都是不可得。那《金刚经》也是讲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无呢，并不是没有，应该是说无自性或是超越的。所以求我人众生寿命的自性不可得，叫不观。所以不观并不是说避开心眼麻木自觉不去观察。不观是不求啦，或是不认为众生有个自性可得。那这样子我不可得就是我空嘛。那如果真的可以体会到我空，这样就是中道真实正观。那这样的观察是究竟的、彻底的、正确的体认。那怎么去可以观，怎么有办法观察我，或者要怎样去观察我不可得呢？经论中常用有无门啊、生灭门、自他门等等无量的方法去观察思维。那这样的观察思维，总的来说就是要了知这种我是无自性，是空的。那这边先用极离门的，就假设我们认为有个自我这种我的实体自体存在，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就应该是实有、常有、自有。实有就是真实有嘛，常有它不会改变，就一直只要是有的一直是有，不会今天有明天没有，就像我们今天快乐明天不快乐，不会是这样子，它是一直都是快乐。自有就是不靠任何因缘，它自己就会有。那到底这样子我是怎样的我呢？就是我们身心嘛，身心就五蕴合合啦，五蕴合合，或者是离开身心别有我，所以这两个就是所谓的即蕴即我，或者离蕴离蕴即我。蕴呢就是身心合合嘛，即就是认为有个我啦。好，我们接着看89页。那诡异是要破的是即蕴即我，那我们就去观察，假设就是在身心，身心就是我的话，我是刚讲嘛，我就是主宰意，那我也是实有、自有、常有的意思。那就是身心等于我的话，那身心是因缘所成嘛，那生灭无常，那这样子我也应该是生灭无常。那如果是这样子，我就是因缘所生呢，它就不会是常有自有。所以这样子就破除了从五蕴生来即指有个我了。这两句话就直接破除这种见解。这是从道观念上了，那实际上体认还要慢慢的从日常生活中才有办法。那接着呢，接着一样还是在即蕴即我里面去分析，因为有的人会进一步去想说，虽然是身心，可是可能是身是我，可能是心是我，所以才有下面的，才有下面这几句话。好，一开始已经先破除了身心等于我。好，那假设说呢，就是身心是我们，那到底是身还是心，还是身心的综合是等于我呢？假设是身的话，那身应该就是色法嘛，物体就物质，那就应该没有知觉，等于说我们今天被打你不会痛吧，因为如果是等于身等于色法等于物质的话，它没有精神的作用，你没有感，没有 感受，没有认知嘛。别人打你一下，你怎么会痛？那假设你说是心的话，那应该跟身体无关啊。那等于说你身体被打，你应该不会痛啊。那到底是谁在痛嘛？所以身跟心都不是的哈，身等于我也不是，心等于我也不是。那如果是身心的综合，那就是跟第一个一样嘛，身心综合，身心就只是等于因缘所成，就是复合的假有，所以我也不是真实自体。所以我它除了主宰意之外，我也说明了什么，就是那时候印度其他宗教所共许的我是什么，除了主宰意之外，我也包含了实有、常有、自有，就是他不用靠任何因缘就可以存在，而且他自己就可以很就是长时间的存在了。好，这是从即蕴即我而衍生出来的需要去破除的种种的观察了，既有这样的观察去破除这种即蕴即我，就本身这种五蕴合合的身心认为有个我存在。第二个是离蕴即我，假设离开身心别有我的主体，那怎么知道是我？一般我们说我们世俗所说的我，无非是我见我闻，我有在这个动作，我跑步嘛，我跑步的时候我会觉得会喘嘛，对不对？那我有感受嘛，今天运动太多，可能明天全身酸痛，会觉得累嘛，这种感受都是基础上为什么会认为有我，就是我有感受到，我有听到，我有看到嘛。如果离开这些怎么知道会有我？假如跟身心截然的别体，那就不会跟这个身心有关系。所以这样观察起来，离蕴离开我，离开这个蕴有个我也是不存在。这很简单啊，别人吃饭我们能饱吗？应该不会嘛。所以我们会说我是跟这个身心有关系。如果别人吃饭我们可以饱，那可能就是真的有可能是离开这个五蕴有个我。可是是从我们日常生活的体验经验来说不可能。个人吃饭个人饱嘛，你失眠的时候谁有办法帮你解决失眠的问题，生病的时候谁有办法，今天你慢慢变老，你可以跟人家换吗？我给你多少钱，我要年轻个20岁可以的。现在用什么现在可能用医美的技术了，看要怎么去整形之类的。可是实际上就算你再怎么有钱啊，寿命再怎么延续，它还是有限的，它没办法一直无限延长。所以这两个就是从五蕴自身来认为有个我，这个也不成立。好，我们看小节了。一般着我就是认为有个独立存在的我呢，是由于无始以来的起见，一直以来的认知的。这个认知呢并不是说我们凭空想象，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所接受教育所接触的人事物等等，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坚定我们这种认知，所以不自觉的就认为有一个我。那在哲学家或是神学家就会推论到形而上，形而上就是精神上的本体论的真我，本体论就是万事万物的根源。那这些事实上就佛教而言，这是属于不是真实的存在的幻想的产物。那佛呢就是了知了体会了正觉了这样子的无我，以无我为解脱的修行方法，可以断除这种执我的生死根源。这个事实上不是只有我们现实生活一般的，我们之前还有印象在瑜伽师地论他讲16个外道的见解，事实上 他们并不是只有在生活上体验，他是在禅定中看到，哎，禅定中看到。所以你不要说为什么他们认为看到一只狗平时没有做什么，竟然这辈子结束下辈子就投升天，哦，就所谓的持狗戒持牛戒，你不要觉得他们是无稽之谈，哦，他们是有根据，他们在禅定中观察到这条，哦，这只狗或是真牛一样，哦，这辈子，可是他们观察到的不够远啊。我们佛教讲三世因果嘛，哦，不是只有看到这一辈子而已，哦，过去是那也有个人的原力啊，个人能力的差别，看的远近都不一样。所以佛教讲的因果，哦，是通三世，哦，并不是看单单这一世，哦，所以有禅定是好或是不好也不一定啦，就是看你有没有办法借由禅定去修智慧。如果没有办法，就停留在观察到的或是看到的现象为主，那就没办法解脱嘛。所以禅定又有什么静定未定，哦，执着这个禅定的，哦，这样没办法解脱。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的，哦，就是我们开始讲其深深中观，哦，讲的是从我空观开始说，哦，观众生，观人，哦，人就是有思维的主体，观什么我人众生受者，还有什么有情，我人众生受者四个的，哦，那总的说广义的说还有16个其他名称，哦，好，我们请合掌。